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艾美讲，我是主持人艾美讲。今天我们继续要跟两位MTPE 的专家来讨论 MTPE 这个主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万象翻译社的编审，也是长期在翻译所教笔译课程的 Pearl 陈老师，以及初出茅庐的师大翻译所的硕士，专注于语言和翻译领域，同时对科技和人工智慧充满了兴趣的田纯胜，来跟我们继续探索这个主题。那这个课到底具体来讲它的内容，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会有什么样的主题或什么样的单元？
我们会把这个课程放在网站上，那到时候呢会采用邀请制的，会提供账号密码给受邀的译者。那登入网站之后，你可以看见四个课程单元。第一个单元是 MTPE 相关背景知识，对于 MTPE 的发展跟最新的进展能够有所了解。第二个单元是如何承接 Lingotronics 的 MTPE 案件，详细的说明在遇到巡件的时候你该怎么做，注意哪些事情。第三个单元是 MTPE 相关的产业资讯，这个是业界的介绍。第四个单元是其他作业技巧，分量最多的应该是第二单元，如何承接 MTPE 案件，包括接见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你需要具备的基本工具能力，以及 MTPE 的译文品质如何去评估判断， MTPE 的原文容易误译的情况有哪些，译文写作不当有哪些类型，而要怎么修改。那第四个单元的其他作业技巧会告诉你别的应用工具，除了翻译本身相关的工具以外，其他的一些工具跟应用的技巧。那四个单元上完了之后，第五个单元是课后的练习与测验，我们会拿实际的一个范例做测试，让参与的学员做，那从实作当中去检验你前面的四个单元学会了没有，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那都通过了之后才会开始派 MTPE 的案子。
过去几年当中，如果我要跟没有合作过的国际翻译社合作，他在叫我填译者资料的时候，都会问我会用什么样的工具，包括 Traddles 啊，或者是其他的 CAT 的工具。请问，那我上了这个课以后，对于我本身的知识能力的提升，会不会变比较有优势？就以后接案的时候，他会让我变成比较容易接案吗？
那当然，我认为如果你很扎实的把这些课程上完了，然后真的学会了那些应用的技巧，那这些技巧是可以用在各种文件，提升你的作业速度，作业的效率，也就是你的生产力可以提高。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接见的优势。如果一个案子2000字，我利用 MTPE 利用 TM 工具的协助，原来我在 Word 做的时候，2000字我可能要翻一整个早上，一整个下午，4个小时以上。但是善用工具之后，我有可能在2个小时内做完。如果我不爱钱，我觉得我一天做完2000字就够了，那么我花2个小时做完，我剩下的时间可以去做我其他喜欢做的事情。我可以休息，我可以运动，我可以看书，我可以去上其他的课程，我不需要绑在电脑前面辛辛苦苦的打字，只为了完成那2000字，甚至我可能要花掉一整个工作天。不用工具跟善用工具会有这种差别。那如果我很拼，我就是要存钱买房子，我一天的工作量能够从2000字增加到4000字，我的稿费收入就可以加一倍。我能够增加到6000字，我的稿费收入就可以加到3倍。所以工作量可以增加，工作的速度可以提高，工作时间可以缩短，这个是我们期望能够达到的双赢的结果。
这是属于生产力或效率的提升。
是。
那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请教两位，请你们帮我解惑。就有听说自从有机器翻译进来市场以后，好像笔译的单价有被客户压低了，有这样的现象吗？就是客户觉得我也可以叫机器翻译啊，所以他所愿意付出的成本变低了，有这样的现象吗？
这一点是真的，这是业界一个客观的现实。有一部分的客户的确因为机器翻译而压低单价，但是也有更大一部分的客户，他的需求其实单价不是主要的考量，他更在意的是我需要你在更短的时间内替我完成更多的翻译。5000字我今天中午给你，我希望明天早上能够拿到，那我的总预算可能不变，过去5000字也许会给你2-3天的时间，我星期4给你，那你下周1给我完成给我。但是现在的客户翻译需求其实是在增加的，翻译的总量是在增加的，需求总量在增加，但是客户期望的交件时间一直在缩短。所以今天星期4我5000字发给你，我期望的是明天下班以前你要给我。那先不问单价多少，如果我的速度不能够配合客户，我这个案子我就接不到，我就流失了。所以对于现在的译者来说，单价其实是一个假议题。那当然你若用客观的时间成本去考虑的话，我从零开始翻2000字，跟 MT 帮我翻了初稿，我去修改，假设我的修改能力是很好的，我的工作时间的的确确是缩短了，那么单价降低打8折也是合理的，因为我的确没有花完整的全部的时间，所以我的单价虽然降低了，但是如果我希望维持我的总收入不变，我就是在相同的时间内我可以接更多的件，我可以完成更多的字数。所以单价其实只是一个层面的考量，你需要再看其他的部分，其他的考量综合去看。所以我可能工作的时间可以缩短，我整个月下来我的总收入是不变的，或者我工作时间维持一样，但是我的总收入是可以增加的，这个就是看个人对于工具的应用熟练到什么程度。
所以刚刚您讲说单价是一个假议题，那我懂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机翻听起来很可怕，好像单价降低，但是我们可以因为节省的时间提高的效率，也许多的时间我可以去做别的事情，或者是接案量变多，然后最后未必是那么悲观的，就好像觉得 MT 对我们有影响，应该要用刚刚您讲的不同的面向统合的去考虑，是这样吧？
是的，而且客观的现实就是业界已经在采用这样的工作模式了，所以它就是在那里。那客户的需求是你要用善用 MT 在更短的时间内给我更多的完成的文字，那这个工作模式占的比重每一年都在快速的成长。5年前 MTP 占笔译市场的量，那个占比可能不到5%，到现在应该超过10%了吧。而这个成长的速度还在加快，所以到明年再过2年再过3年，这个比重一定会在快速的增加。那这是一个新的工作形态。前面我们提到说 MTP 并不是适合所有的文件，所以运用 MTPE 是把它用在适合做 MTPE 的那个文件类型部分。那么还有更多的翻译需求是不适合用 MT 不适合做 PE 的，是需要 human translation 的，那么人工译者就可以专注在这些机器不能做的文件上。所以这也是一种产业的分工。有一些人可能真的觉得我就是不适合去改机器翻译的东西，我改不出来，我也不喜欢，我还是喜欢自己从零开始翻。那你可以专注在那一块的市场。那可是有很多的文件它有翻译的需要，它需要被翻译，但是人去翻会觉得超级无聊，觉得我简直在浪费生命，老是写这些没营养的句子，重复再重复再重复，那这时候我为什么要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去做这种单调 无聊的文件呢？机器能代劳的不是很好吗？利用机器把这个作业的时间缩到很短，然后快快的把它完成，剩下的时间我去翻我喜欢翻的机器不能做的东西。
机器能代劳的就让机器做，机器不能做的还是要靠人脑。这是我刚刚听到的。比方我们常讲说比较文学的东西啊，或者是创意，创造的创，翻译的译，就除了翻译以外还有创意的，比较属于行销啊市场那一块的，那就还是需要人，大家就去发挥自己的专长。
是的。
那 Pearl 老师，您有在翻译所上课，翻译所也有开这种 MTP 的课吗？跟万象要开的有没有重复到？还是说假设我是翻译所学生，我说学校就有教啊，可以这样说吗？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还是有一些差别国内的翻译系所开始注意到 MTP 课程，开始注意到这个 CAT 工具的课程，也是近几年的事情。那并不是每一个系所都开课，一方面是师资也不够，就是大部分的老师并没有业界的实务经验，对于工具的应用没有那么的纯熟，所以学校课程开的只能是简介的性质，就是知道有这些工具，但是实际的应用还是比较欠缺的。万象公司开的这个课完全从实务的角度出发，所以是非常扎实的训练，是我们实际在工作中必须应用到的各项工具会接触到的文件领域，采用的测试题目也都是从实际的案件里头截取出来的，所以会跟业界的需求更加的切合。那即使是翻译所的毕业的同学还是欢迎来参与，因为学的东西会更深入，那也有更多的应用的机会。
那这个课程什么时候会上线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课呢？
我们从三月下旬会陆续的展开，一开始的时候会采用邀请制，并不是对社会大众全面开放的。
三月下旬会开始，如果我的听众目前还没有跟万象开始建立合作关系的话，如果他想上这个课，他现在可以怎么做？
如果是完全还没有跟万象接触的译者朋友，欢迎到万象公司的网站去试译这个是我们筛选或者遴选这个译者人才一个基本的 SOP， 就是先通过试译，然后呢会把您的资料加入到人才资料库，那接下来是需要各种 CAT tools CAT 工具的训练，会给您训练教材还会指派作业，需要通过测试，你对于各项 TM 工具有基本的认识之后呢，才会开始派件。前面我们讲到 MTP1 是要改机器的译文，所以它对于写作能力的要求其实比一般从零开始翻译要更高。我们如果自己用过各种机器翻译，最常用的大概台湾就是 Google Translate， 你会知道有很多东西丢给他以后出来的译文，我看得出来他翻得不是很理想，但是我看见他了以后我就改不出来了。所以你面对机器翻译的译文要有能力去改掉它，就像我们前面举的那个 This is an example of 的这个句型这样的例子，你看到这些不好的机翻的句子，知道怎么改它，而且在合理的时间内可以改得好，这个要求其实很高，比一般的直接的翻译更高。所以我们会期望新的合作伙伴经过前面一个系列各种工具的训练以及有一些派件经验之后，下一个阶段才进入到 MTP1。 如果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翻译的案子，直接就做 MTP1 风险会比较大，因为你的翻译的技巧、你的写作能力、你的应变的策略可能不够成熟，做出来的品质会比较不理想，作业的效率也会不理想，你就会觉得我这样好累啊。
那听起来就是还是跟万象 建立翻译的译者的关系，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以后，就是您刚讲的，因为它是属于 P1 是译后编辑，那当然要有译的经验。那这样的话 CE 如果是全新的，我们听众里面还没有跟万象建立关系的，就还是要从建立译者的关系开始。这些课程刚刚说三月份会开始邀请，那之后就是一直放在网络上嘛，因为如果我今天才要跟万象去建立关系，然后还要累积一些经验，等之后再来去线上上课，一步一步来，先熟悉译者的这个流程，还有翻译社对翻译的品质的要求啊等等，要先有经验，然后才知道怎么改，再去改东西嘛。哦，那这样我知道了。
这个是万象公司第一次推出这么完整的训练系列，课程系列，未来也有可能会继续的增添其他相关的内容，让这个课程更加的完善。那分享这些翻译的技术，翻译的知识，是万象一直在做的事情。万象成立30年来了，一直都在做这方面的，算是社会服务吧。就是我们非常的坚持要把专业的翻译概念、专业的翻译流程、翻译的工具应用，向社会、向业界去推广。NDP 前面讲到，有一些客户、有一些使用者，或者有一些翻译公司，利用它去压缩成本，但是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做法。如果大家都削价、低价去竞争，然后不顾品质，到最后是所有的人都不利，这是一个双输、三输、四输的局面。那万象的课程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怎么样善用这个工具，而不是被这个工具给绑架了，被这个工作模式给绑架了。你压低我的译费，压低我的单价，我就随便翻翻给你，反正有字就好了。这种是恶性循环，我们不希望业界整个产业的生态往这个恶性循环的方向去走。
那讲到这里刚好也是一个时机点，让我跟艾美讲的听众说，如果你长期都有在听艾美讲的节目的话，也许你会好奇，哎，万象翻译社的代表来上我节目的几率并不低。那我当然要讲的，首先有一些是我本来就熟识的，或者之前是我的学生，还有更重要的点是万象翻译社很愿意，就刚刚 Pearl 老师讲的，愿意分享。比方说当时这个 ChatGTP 的那三集吧，是我自己一看到这个主题，我想说，哦，这个跟译者有关系了，我要找人来谈。我们常常在讨论翻译跟科技的关系的时候，你要找的是程式设计师，就是写程式的人来谈，还是找译者来谈？而且在讲机器翻译的时候，一直都觉得这两者之间的沟通很重要，要不然是谈的是不一样的故事。然后我发想说我要找专家来谈，最后在我洽询之下，万象是一直在追踪这个主题的，他们有专门设置数位总监的这个位置。我如获至宝的发现，懂翻译又懂科技，所以来上我的节目。大家觉得在那几集当中知道了什么是 ChatGPT 发展的路径，整个的发展史，或者是跟我们译者的关系，反应非常的好。我也非常欢迎更多的同行翻译社也愿意来跟艾美讲的听众来分享，就跟万象翻译社一样，欢迎哦。万象这边目前这个课是给译者上的，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也许做成了完整的课程的时候它可以拿来卖呢？或者有没有别的想法，变成我不一定要是万象的译者，但是我刚刚听到有这么多的内容，它可以是一个课，哎，有这样想过吗？
关于课程变成收费的这个事情，我们内部是不考虑的啊。万象不会做收费的课程，前面讲到的，这是一项社会服务，这是一项产业业界的一个知识分享，一个观念的宣扬，宣导正确的观念，怎么样正确对待 MTP 这个工具，这个工作模式。我们并不是拿它来做盈利的目的。
嗯哼，
那像我自己本身呢，其实为什么我会接触到这个课程？好，首先第一个，我不是万象合作译者，然后再来呢，我也没有接过市场上任何一个字的笔译件。我是蛮幸运的，有机会能跟 Pearl 老师一起了解到，他在设计跟制作这个课程之中呢，你总要有个第一个观众嘛，我就是那第一个。那从这中间呢，我也听到就是说，诶，譬如说在讲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听他在录制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会跟他讲说，老师这边我听不懂，我不知道这什么意思。或者说有的时候会像说他讲一个东西说，哦，那你这边呢，你这样子就好了。那我说我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样子是什么，请要举例给我。我变成是说是这个课程里面的第一个学生来了解。这也帮助说我在翻译的学习之路上面呢收获非常的多，学习到了很多，不管说是关于翻译上面的知识技巧，以及在业界上面非常好用以及增加效率的工具等等。那这些东西又能够回馈到我所做的研究，我所做的研究是现在大型语言模型在特定领域上面的翻译应用。这就会让我不断去想说，我们现在有人力，人力呢是这一切的起始，然后呢再来呢我们有 CAT Tool，然后也有 Traddles， 也有很多的翻译协助工具，那再来进入到了 AI 时代，这些东西可以怎么样全部整合在一起，对于未来的翻译产业，对于未来的译者都能够有更大帮助，这就是我在想的东西。
所以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白老鼠。
对，而且我是一个超胖的白老鼠，85公斤。好，开玩笑。
你不是万象的人，你也不是万象的译者。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找上你？
那这就回到我刚刚讲我研究的部分，因为我那时候所做的说论呢是跟 ChatGPT 有关，可是它还在2022年底的时候推出来，所以基本上这个时候呢，我要做以这个东西来做我的说论题目的时候，老师们也都没有很了解，指导教授们。那因此呢，那时候老师会问我一些关于就是说啊，那这个 ChatGPT 是什么样的东西，那或者说它的使用上是什么。我后来发现可能一个一个解释呢太花时间，于是呢我把它就是做成了几个步骤，然后把它用影片方式放在 YouTube 上面。也是从这个点开始，我讨论了一些关于说不管说是说啊 ChatGPT 它对于流行语怎么翻，或者是它的翻译或理解的状况，或者说是呢今天你怎么样使用 API 的方式去挂这个东西，然后它的效果跟它的缺陷等等的这些东西，我跟其他人的讨论方式就是我把它放在网络上面，比较有效率的能够让不管说老师同学还是其他对这有兴趣的人来跟我交流讨论，然后进而变成我研究里面可以囊括的资料跟想法。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有机会让万象好，看到就是说，欸，我对于了解这个新工具的可能热忱吧，也才有机会就是在一起参与到就是说怎么样去让大家都能够更了解 MTP， 更了解机械翻译，以及更了解现在新科技对世界带来的影响和帮助。
所以你也是有土博 YouTuber？
我不太会这样称自己，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简单的分享，那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方式来得到更多回馈。因为我在这过程之中，我试过用口述的方式跟很多人讨论，但是其实你要聊到真的有人对你在做的事情有兴趣的，这个几率其实蛮低的。可是你今天透过这个平台，欸，这边又回馈到了你懂不懂得使用工具。当我今天有事情想要找人家讨论的时候，你是找你的朋友，你是在群组发问，还是呢你先透过了一个社群平台，然后呢把你想要讨论议题给抛出来。那我后来发现这个过程所带回来的回馈很大，很有效，你可以很快速的交流出你的心得跟别人的想法看法。
我怎么样在 YouTube 上面找到你的影片呢？
我的名字就会找到我的影片，我是田纯胜。
田纯
胜，可是现在找到的东西可能有点过时，因为我已经大概一年多，自从毕业之后呢就有点荒废了，那现在都很忙于工作。不过我相信有些东西对大家看待目前的工具的可能会带来一些想法，而然而呢很多科技的进步有点太快了，那可能跟现在的状况又有点不太相符，这个我就稍微提示一下。
哦，那期待你有更多新的影片拍成。 有空的时候再给我们更新一下资讯。
我刚前面有提说我没有在市场上接过一个字，甚至收过一块钱啊。不过我在公司内部呢，也是会常常支援翻译传译的部分。那我也得说呢，不管是前面在师大翻译所受过的训练，还是后面呢有幸的参与到这个课程，然后呢并且呢当一只胖老鼠，然后从中间吸收到蛮多跟翻译有关的知识经验以及技巧，这都对我来说很有帮助。所以我也觉得如果说今天是要一个要当专业译者的人来说的话，是蛮适合来上这个课程的。
谢谢两位来上我的节目，跟听众讲了有关于 MTPE 的整个来龙去脉，为什么译者需要知道这个，然后万象有提供这样的课程。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 Pearl 老师还有没有要跟听众说些什么呢？
对于这整个课程，我们希望译者上完了课以后能够感受到它的好处，包括认识语文语言服务行业相关的技术目前的使用情况跟发展。第二呢，是能够提升翻译的效率和工作能力。第三是了解翻译公司它的派案要求，加深双方的深度合作，增加接案的机会。而这个课程我们在完成之后已经找过一些新手的译者做了测试，大家的反应是非常好的，表示非常的受用，真的学到了很多。所以欢迎译者朋友能够踊跃的参与，谢谢。
纯胜呢，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说的呢？
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其实我自己也不过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菜鸡，对翻译这个领域自己还有很多东西也要学习跟精进。而同时呢，现在新科技也在往前推，我想要强调的是，不管是说过去的翻译引擎，还是说现在正在发生而且未来会可能越来越进步的 AI 科技，我们回到源头呢，就是你个人在翻译上面的基本功。你有没有办法在看到 Google Translate 翻出来一个很奇怪的句子之后修正它？那这也会影响到当你看到今天可能 ChatGPT 或者说 Cloud 它翻出来一个东西是错的，是奇怪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修正它？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翻译人员，回到最基本的还是你自己有多少本质，以及你如何去应用现在这些好用能够提升你效率的工具，一起进步，大家加油。
谢谢两位，也谢谢艾美奖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欢迎各位继续做我的一家人，翻译的译，拜拜。